好，欢迎收看，收听我的这一期节目。你们可能听到这个声音十分的不一样，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现在在用这个摄像头的麦克风在说话，我在我布鲁塞尔比利时的这个屋子里面用我摄像头的麦克风说话，这就意味着我的摄像机也是开始录着的，然后它可以录到我的上半身。但是你们听到的时候，你们听不到我的上半身，应该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灵异的这种功能，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听不到我上半身的，但是它录下来只有上半身。为什么呢？因为我麦克风没有带到这个鼻子来，所以我只能用这种非常牛逼的办法。然后我也不想用手机，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手机麦克风有点问题，不是最好的这个质量。今天是12月23日2018年，明天就是平安夜，或者过几个小时就是平安夜。不对，平安夜晚上才算平安夜吧。就是如果24号早上10点那个不叫平安夜吧。按照道理来说那个应该叫做平安早上。对吧，我不知道，我可能在说胡话。不管怎么说，让我打开一下我的啤酒。对，深呼吸醉酒路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一杯啤酒不会醉酒，但是深呼吸喝酒路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你知道吗？我在冰箱里找到这个啤酒，我一般不自己买啤酒的，我一般买其他酒，然后我看到冰箱里有一个500毫升的一听啤酒，然后觉得应该喝一喝，你知道吗？挺不好的这习惯啊，一杯啤酒不会死的 ,OK, 一杯啤酒不会死的 ,OK, 不管怎么说，现在几点？晚上6:05在比利时时间。有几个事情 ,OK,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说。首先呢是这个，如果你看我微博的话，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微博的话，别忘了去关注艾特西兰，我差点说沉默堂龙西了，我操。我醉了。有很多人知道我这个方框眼镜消失了，对吧？我方框眼镜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方框眼镜也丢了 ,OK? 我今年丢了3个眼镜。这个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故事呢会稍微有一些长 ,OK? 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内容会比较劲爆 ,OK?那么前几天我去了鹿特丹，也就是荷兰，去见我的朋友 ,OK? 然后本来我们说好是我晚上六点去这个阿姆斯特丹见他们，然后晚上再一起回到鹿特丹，然后在那里过夜，先出去再过夜，先去外面酒吧夜店，然后再过夜。然后那一天你们都知道我工作很忙，对吧？我一直在忙工作，然后晚上我去不了阿姆斯特丹，所以我就说我直接来了鹿特丹完事了，对吧？所以我订了一张晚上差不多11点钟到鹿特丹的这个火车票，从布鲁塞尔到鹿特丹特快列车是要一个小时十分钟。所以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工作很长时间，我也没有睡多少觉，对吧？然后前一天也喝了酒，所以整天可能稍微有些迷迷糊糊，但是我没有这么觉得，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坐上了火车，晚上11点到鹿特丹，比较累，比较困。然后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走向是什么了，对吧？然后到了鹿特丹感觉十分十分的冷 ,OK, 十分十分十分的冷。不管怎么说，我见到了朋友，然后他们在喝酒，然后我做其他事情。我这里要说一声，我没有做任何在中国这个非法的事情 ,OK?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我每次去荷兰都是做那种事情 ,OK? 我没有。我这个人不喜欢那种东西，所以我不做那种事情。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喝酒，然后我也喝了一些酒，对吧？然后我们差不多喝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决定去外面去一个夜店，那个夜店的名称叫做 Super Disco。非常牛逼，你知道吗？超级迪士科听上去像是什么老年人舞厅一样的夜店。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挺醉的，我还行，其实我没有多醉，我朋友挺醉的。我们到了这个 Super Disco, 然后那个队十分十分的长，就是外面排队差不多要排30分钟，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对吧？然后我们在外面又喝了一些酒，然后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排队排着排着都挺好的，对吧？大家都很开心，都喝了一些酒非常好的一个晚上，对吧？大家心情都很好。然后突然一下子我觉得周围空气十分少 ,OK? 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我脑袋上面好像没有血了。我感觉我这个呼吸有点困难，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感觉有点 lightheaded, 那个中文应该是什么，也不是头晕，你知道吗？就是头有点轻。然后很快的 ,OK? 从 差不多从这个正常到觉得大师不好有差不多五秒钟的时间 OK，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没有喝多少酒，然后我也没有怎么样，对吧？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那个时候我只穿了一个衬衫里面，然后我的朋友把他的这个外套借给了我穿，然后他穿了我的这个外套。不管怎么说，可能是因为天气非常冷，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不好，你知道呗？我就和朋友说，我现在感觉不太好，我感觉我要晕过去了。他说他太醉了 ，OK， 他比较的醉，我们还有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比较醉。你说什么晕什么？我懂不听。然后不管怎么说，好像那个时候我抓住机会走到这个队伍的外面，对不对？我好像走出去，我好像也没走出去。那个记忆我已经不怎么记得了 ，OK， 我已经不怎么记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像走出去又没有走出去，但是下一秒，我就被人抬到了椅子上面，周围人在，我怎么回事？What the fuck？ 然后我就被抬到了椅子上面，然后周围全是人 ，OK， 然后我也不知道外面哪里来着一个他妈的塑料椅子，这个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他妈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突然出现一个椅子。然后我在队伍差不多五米的外面坐在一个椅子上面，然后我就想 What the fuck，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我突然一下子什么都不记得了 OK， 什么都不记得了，就真的前一个记忆是排着队，然后啪一下我就被人抬在了一个椅子上面，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可能晕过去了，就我真的失去了意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OK，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件事情。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我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我的朋友都在说啊，你还好吗？你还好吗？我说我挺好的，我挺好的。那个时候眼前还是一片黑的，就是我不能看到任何逼东西 ，OK， 就眼前完全是黑的，可能能看到5%的这个东西，就好像你在 Photoshop 里面，你点一个图层，然后你把不透明度调到5%，就这种感觉 ，OK。然后一个朋友把巧克力给我，然后差不多过了30秒就好了，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我就问我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哦，你前面突然翻了一下白眼，然后你就往前倒了。我说 What the fuck？ 他说翻白眼，但我不信，你知道吗？他说你眼睛往上，我是不信，因为我自己不会翻白眼。OK， 你要让我怎么翻，我都不会翻。但是也有可能在你失去意识的时候翻白眼比较容易一点，我不知道。然后我往前倒了下去，还好的是我朋友即使很醉。他们也意识到我在往前倒，然后把我接住了，所以我没有毁容 OK， 所以我现在五官都还在，是吧？所以我没有毁容，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事情，我非常感谢这个我没有毁容，然后我被搬到了椅子上面，然后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眼睛丢了，应该是丢在了地上或者怎么样，然后没有人发现。不过呢，对吧，你到现在问我西兰你是怎么昏过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有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但是我没有觉得太冷，也有可能是我很困，但我也没有觉得很困。我喝太多是肯定不可能，因为我完全不觉得我那时候喝多了。也有可能是队伍里面这个氧气不太多，你知道吧？这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去意识，然后直接倒下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你知道吗？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不健康的事情，那么我会同意你说的话。OK，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事情，对吧？没有什么正常人应该无缘无故突然昏过去，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挺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经验，你知道吗？在场有多少人体验过突然昏过去？我相信不是很多，你知道吗？而且你都没有做其他事情，对吧？你就喝了点酒，然后你就晕了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真的。我知道这听上去很 fucked up， 但是晕过去之后可能大多数人想的是 What the fuck，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会很急，你知道吗？我就坐在那椅子上面觉得哇，那是我人生中最酷的体验之一了，哇，太酷了，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做到的？我现在说出来可能这个想法有点不健康，你知道吗？对，我觉得人生一两次就够了，如果还有一次应该也比较好玩。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排在那个队伍里面10分钟，当然因为我晕过去，我们也排不了队。但是我一个朋友也忘了带他的身份证，所以我们排队也没有什么必要。我们回到了家里面，拿了一下身份证，然后我们在一个 techno club 里面蹦迪了差不多3-4个小时。在我昏过去之后，然后早上的时候，我们回到了那个家中，差不多是早上5点， 然后我觉得这个够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玩够了，我想回去工作了。然后我就直接订了一个火车票，然后我一觉没有睡，3个小时之后去了火车站，1个小时到了布鲁塞尔，然后我就回去睡了一觉，差不多就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从晚上到鹿特丹只待了差不多12个小时，然后去那里就为了丢一个眼镜，你知道吗？挺酷的。挺有意思的，就为了丢一个眼镜和晕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那么当然，现在呢，我没有任何眼镜，OK，然后我近视不是很深，一只眼睛125还是150，我也忘了，好像一只眼睛125，然后另一只眼睛100。我知道，我每一次和别人说我的度数的时候，别人就说什么100度也要戴眼镜吗？我100度都可以看清楚，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OK，我从小就是100度，然后没有转过。我近视差不多6年了，7年了，我也忘了。我从小就100度，然后我真的搞不懂那些和我说100度不需要戴眼镜的人。你们知道这个100度，我从小看黑板就觉得虽然能看清楚，能大致知道字写的什么样子，但是近视不是一个好的体验。OK，就是你看这些字，你不会觉得它们很清晰，是吧？然后特别是你近视的时候，然后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你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和你作对一样，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整个世界都和我作对一样，因为我看不清任何东西，就云里雾里的感觉。然后我现在走路上，走在外面街道上都非常的这个目中无人。我以前戴眼镜的时候可能走路也有点目中无人，但是现在目中无人是因为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表情。OK，所以挺好的，走在路上就感觉这个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类。挺好玩的，你知道吗？一年丢了3个眼睛是一个不错的事情。然后我不想让我刚刚那个故事作为所有人的榜样。OK，这个不是什么好的体验。但是深呼吸是一个关于我人生的这个音频节目。OK，所以如果做什么 fucked up 的事情，我不可能就直接憋住不说，对吧？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不要学我。OK，不要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其实不要晕过去。就完事儿了，对吧？虽然晕过去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但是不要把我当榜样，OK？不要觉得哇，西兰说晕过去很酷，我也要晕过去，这个不是一个失去意识，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应该要，我不确定，我其实我应该不是，OK？为了政治正确，失去意识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不要把我当榜样，OK？那是我犯的一个错误。那是我犯了一个错误，OK，这个不要学习西兰。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在这里大放厥词，上帝视角给你们很多意见，但是不要学我，OK，在这个事情上面不要学我，OK。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读感情问题了，对吧？OK，邮件标题不是感情问题，不是感情问题，不是感情问题。不喜欢那些读者的开场粗鄙之言，所以就不表开场白了。好了，那我也不读了。下一个邮件，这个不喜欢开场，这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对这个节目的不尊重，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听一个节目，跟从一个节目的格式是你这个应该做的事情，OK，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是吧？你要是不想写开场白，你就不要给我写邮件，对吧？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管怎么说，让我们，我开玩笑的，OK，这个不是什么大逼事，其实我挺生气的。其实这是一个大逼事，下次我不会原谅这种事情。OK，我们继续读下去。比你大个几岁，对你喜欢的可能是 M 清洁粉吗？HH。OK，我已经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了，是吧？你看，你要是写开场白，我就不会对你有这种，这个叫什么先入为主的这种观点，你知道吗？现在我现在整个心情就是不好的，然后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不好的。你看你说是不是你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你的问题？对吧？你要是开场白写了50个字，我现在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性观众，你知道吗？然后我会对你很好，但是你偏要不按这个规则来，你说能怎么办？对吧？你说能怎么办？关于求学的，从你的一些动态中，感觉你好像没有提到关于大学的畅想或者大学的一些点。我有啊，我微博写过关于大学的东西，我记得我直播也一直说关于。上大学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经常说的话题。其实，我深呼吸里面可能也提到过，所以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个假粉丝。你看是吧？我印象又不好了。你知道，如果现在是模拟人生， 我现在头上就冒出了一个这个我们友情下降的这个标识，你知道没？我们继续读下去，OK？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要保持这个平常心。（括号）也许你上大学，我不大清楚，我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是觉得大学需要对你的视频的灵感提供，还是人生的一个必要？你是觉得大学需要对你的视频的灵感提供，还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必要？我不觉得上大学会对我的视频有任何的灵感，OK？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的话，介意解释一下原因吗？我不觉得上大学能对我人生做出任何的帮助，差不多这个原因，没有什么其他原因。这是一个问题，人生是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之后，其他一切都为此服务，还是说基本还是经历一些社会大学都经历过，走向殊途同归的目标？What？我有些时候，OK，观众朋友们，我有些时候看到这种邮件，我就一直在想，是我学历不好的问题，是我没有文化的问题，还是你们的写作都十分的差，是吧？我们再读一遍，OK，人生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之后，其他一切都为此服务，还是说基本还是经历一些社会大众都经历过的走向？殊途同归的目标，你妈殊途同归是什么意思？Hey Siri，殊途同归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英文版。他说 "Interesting question, Salen"，他都不读出来，非常苦。殊途同归，我不知道是 OK，你知道吗？现在我就要搜一下什么是殊途同归啊，念殊途同归。天下同归而殊途，原意是通过不同的路径走到同一个目的地。比喻用的方法虽不同，但目标与结果都一样。我还是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人生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之后，其他都一切为此服务，还是说基本还是经历一些社会大众都经历过，走向殊途同归的目标？I don't fucking understand at all.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继续读下去，OK？我们先继续读下去。最近在面临申请研究生，语言成绩不过关，可能要接受不好的学校或者 gap，而产生一些迷茫。我就是比较好奇，对你来说，人生是一种恒定的可以预见的状态，还是说随着自己的心意？也许今年是自己的爱好。也许明年为爱好增加了其他的元素，也许后年就无所谓怎样了。其实就是95年老人想了解一下00后小大人的一个世界观。我不是00后，我不知道这个主意是从哪里的。我不是00后，OK，我和你一样也是95后。OK，我们都是95后。Jesus fucking Christ，以及你周围认识的人对于人生的一个概念的变化。OK，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十分的不 practical，你知道吗？practical 中文是什么？可实性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我感觉这就是典型的想的太多，你知道吗？就是想的太多，你人生想要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OK，不是什么你需要每一天。对着这个想法，然后撸管的这个事情，OK，不是什么需要你 mental masturbate 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人，而这句话我也说过很多遍。我觉得很多人上大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人生想要什么，这个是没有关系的，OK。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自己人生想要什么，我不会 judge 你，OK。很多人这个年龄，特别高中毕业，很难知道自己人生想要什么，然后他们会选择去读大学，因为在大学里面，你只需要跟随。别人给你的一些道路，对吧？4年你只要跟随这个体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更自由的事情。虽然它本质上一点都不自由，但是你4年别人都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你可能会更少慌张一些，对吧？你可能就更不会去想你人生中到底想要什么。这4年你可能每一天做的事情就是上课、回家玩英雄联盟，然后可能去喝酒。去 party，很多人4年都是在 party，对不对？也有很多人4年都是在玩英雄联盟、王者荣耀。我不知道你玩什么游戏。然后4年过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想人生想要做什么。很多人选择大学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告诉你 读完高中你就应该上大学，对吧？社会告诉你，你的人生轨迹应该就是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对吧？我从小也是这样子，我的母亲也一直告诉我，哦，你应该上大学，你应该上大学。如果你不上大学，别人对你的观点会不一样，对吧？如果你不上大学，别人会歧视你或者怎么样？如果你不上大学，别人会嘲笑你或者怎么样？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面都是要看学历的，巴拉巴拉巴拉。我从来不买这一套，你知道吗？我非常爱我的母亲，但是我不买这一套，因为我觉得大学对我不能提供任何的价值，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想要做什么。我上大学，我学什么专业？Business 吗？也许，但是你知道什么比学4年 academic 的东西来得更实在的吗？4年的经验。OK，如果我4年每一天都在做自己的生意，做我自己的 business，那么这个比4年在那里学这些 academic 的东西，对我来讲更重要一些。academic 是学术的意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不读大学的原因。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OK，也许你想成为什么医生，对不对？你想成为什么律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学可能是你的必经之路，对吧？但是前提是你需要知道你要做什么。我也不是什么非常，我也不是什么大佬。OK，我也许不上大学对我来讲是个错误，但是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验和我自己的想法来说，我觉得大学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用，但对你来讲可能不一样，对吧？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上大学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上大学是一个必须的事情，OK，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被这些社会体制影响到，去被这些 social conditioning 影响到。我觉得比上大学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自己摸索出你自己人生中热情的东西是什么，是你自己摸索出你人生中到底想要做什么，OK，而不是这个什么我上大学是因为我母亲告诉我，对吧？我上大学是因为社会告诉我，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不代表什么辍学做主播，主播最牛逼。慢慢的阅读《金瓶梅》，OK，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现在在上高中，不要说高中，如果你现在上初中或者小学，他妈的不要学的，你不应该上学，OK。如果你在上初中或者小学，你还是要继续上学，OK。有一些基本教育的事情，你还是要学到的。我会说上高中，如果你上高三的话，你可能可以开始考虑。如果你的事业有成的话，OK。如果你事业有成的话，这是前提，你可以考虑辍学。但是在此之前，不要他妈有这种想法，OK。如果你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事情能让你自力更生，或者能让你有另一番成就，不要想着辍学。你辍学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你在偷懒，OK。你要搞懂，为了放弃学业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偷懒的区别。OK，很多人他们想要辍学，是因为我觉得上学很无聊，或者我觉得上学很苦，然后他们会说，我不喜欢上学，我不是一个热爱上学的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所以我不应该去上学。我是这种人，OK，我完全是不热爱学习的这种人，这不代表我不读书，我读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书，我不看电影，OK，我不看任何电视剧，我唯一的这种娱乐方式就是听书。但是如果你要辍学的话，不要拿这种理由来偷懒，OK，这是另一个区别。还有，我想读一下这个邮件这一部分，OK，我就是比较好奇，对你来说，人生是一种恒定的可以预见的状态，还是说随着自己的心意？也许今年是自己的爱好，也许明天是为爱好增加了其他元素，也许后年就无所谓怎样了。我会觉得这种逼事情你就不应该想，你知道吗？真的。如果你自己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你应该计划你后年应该怎么样，或者大后年应该怎么样。但是这种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控制之中，是吧？也许明年你有更多其他的爱好，那又怎样呢？对吧？你现在想这种逼事，对以后未来有任何影响吗？没有，它只会妨碍你今天做什么事情，对吧？就好像我今天一直在工作，然后突然我就想，你知道吗？万一后年我的爱好就不是这个了，怎么办？So what？Who the fuck gives a shit，对吧？如果不是的，所以呢，这不代表我今天不需要工作，OK？这种事情我从来不会想这种事情，我不觉得这是什么你需要花时间去想的东西。我觉得太多人有时间去想这种事情，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你不知道自己人生中想要做什么，OK？真的，因为如果你自己知道想要做什么的话，你不会有这个精力去想这种东西。当然，有一些时候你可能想要哲学一点，去想想人生的意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把这个写到邮件里面，然后每一天 obsess 这种事情，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来自后期编辑的 CC。OK，那么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之后我在录下一个邮件内容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调到了麦克风上面什么东西，但是 导致他声音很小，所以我后期要把他的声音加大，就会造成有点这个噪音。那么这个差不多有两分钟时间，然后两分钟之后就完全正常了。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噪音的话，你可以这个你可以假装它不存在。OK，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OK， 我也不能把这个地方给移除掉，是吧？不管怎么说，我马上要坐飞机了，所以祝你们听声温系愉快，拜拜。
OK， 那么这些学术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关于大学的东西，很多东西很多人可能不在乎，对吧？因为他们是来听感情问题的，他们再来听西兰，我只想听你怎么和别人说怎么抓住自己的睾丸，什么大学，我每天在街上流浪，我不在乎。那么现在是你们最喜欢的环节了。 OK， 感情问题，一个爱你的女粉，你好西兰，我是你的女粉，大四马上，哎，不是，这我要说几遍这个开头，这个我不敢相信，你知道吗？真的，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写开头了？我好想念开头啊！你们是都忘了吗？你好，西兰，我是你的女粉，大四马上就要实习了，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有点烦。我和他是在游戏认识的。I'm done, this is over， 结束了，我不读了。先是网恋问题，让我读邮件。现在你们在游戏里面认识，有逼感情问题，还让我读邮件。哎，谁能告诉我怎么在游戏里面认识别人？你要怎么觉得这个别人好看呢？在游戏里面，他们又不是，对吧？你又看不到他的人，这就好像我在 Minecraft 里面，我看到一个人的皮肤像一个女的，我就说你好，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吗？Makes no fucking sense to me, you know? 我们就读下去，经常一起玩游戏，觉得还不错就在一起了。
OK.
No judgment, 我不会 judge 别人。相处了一段时间才发现问题，他特别容易吃醋，超过十分钟不回复他的信息，他就会给我打电话质问我，而且特别生气那种，还吵着要分手。你在和一个女人谈恋爱， OK? 这个人太不安全了，应该结束了。下一个邮件应该到这里就结束了，你知道吗？真的，开始我觉得他是因为在乎我才这样，他是因为不安全才这样， OK， 不是因为在乎你。可是后来真的觉得很不正常，几乎每天都要吵一遍，就是无理取闹没事找事那种。我真的吵累了，毕业本来就很忙，不可能天天陪他，于是我提出了分手。谢谢你，邮件到这个时候应该结束了，对吧？结果在这之后他180度大转变，整天让我跟他和好，甚至还来学校和家里找我，这给我造成了很大困扰。他就跟幽灵一样跟着我，也摆脱不掉，每天都会出现。我和同学说话吃饭，他还会给我打电话质问我，问他们都是什么人。我总感觉我时时刻刻都在被监视，感觉很害怕，我有什么办法都想了，故意激怒他让他讨厌我，很直白的说我不喜欢他了，别跟着我了，他的行为让我很讨厌等等，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摆脱他，又不可能搬家什么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敢报警，希望西兰可以看到我的邮件给我提个建议。你看，这个就是不要在游戏里面找男朋友的这个原因，你知道吗？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怪人。 OK， 你觉得哪种男人会答应其他女生做自己的女朋友，仅仅因为他们两个在游戏里面玩了一段时间？我给你一个剧透， OK，那些没有女人追的男人， OK， 这是我读到这种邮件我就不敢相信，你知道吗？如果任何一个有任何价值的男的，他们在人生中都会有其他女的， OK， 女的也是， OK， 他们在人生中也会有其他男的，是吧？你不会在游戏里面找到男女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如果你要在游戏里面找其他男人的话，不是一个好主意， OK。 我不是说玩游戏的男的都是什么没有人生的男的，但是大多数是，不是所有，但大多数是。当然每天玩一两个小时游戏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们两个每天泡在游戏里面，什么样的男的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有时间去玩游戏内容，我给你剧透一下，那种没有价值的男性， OK。所以如果你要找这种男人，你应该已经做好准备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OK。 然后我再给你剧透一下， 没有价值的男人一般都很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人生中没有其他任何女生喜欢他，是吧？然后和你在一起，在他的眼里是他这一辈子中唯一能繁衍后代的方式。 OK， 所以他当然必须要死死的抓住你不让你走，这就为什么你十分钟不回他，他就觉得自己要被抛弃了一样，然后要给你这个打电话质问你在和谁在一起。有些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朋友，如果你故意不理他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你不可能自己无视别人然后指望着别人不质问你在干什么，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的话，对吧？但是像这种非常你们两个关系很好的情况下面，十分钟不回他信息，他要这要质问你，这个是非常过分的一个事情，是吧？那么我相信这些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对吧？你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你已经知道他是个低价值的男生，然后你觉得你不应该和他在一起，你也对他没有任何的，你也不觉得他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你甩不掉他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有世界上有很多疯子，但是我觉得网上应该有很多文章说怎么去甩掉那些缠着你的人。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一个时期， OK， 甩掉一个缠着你的人，我知道， OK， 我明白你的痛苦，我明白这不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是吧？但是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要告诉他这个结束了， OK， 我不喜欢你，不要缠着我，然后删掉他，在所有地方删掉他， OK， 不要说什么但我想当一个好人，我还想把他留着，删掉他，把他从 QQ 上删掉，微信上删掉，把他号码屏蔽掉，如果他有邮件，把他邮件也屏蔽掉， OK， 所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很疯狂的话，换一个手机号码等等等等，对吧？如果他来到你家，报警， OK， 我不知道报警会不会有用，但是报警估计能吓到他，对吧？这是一个方法，因为这种低价值的男生，他们可能看上去胆子很大，但其实胆子都十分的小， OK， 如果你报了个警，他可能已经吓得尿都出来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你态度一定要这个非常的强硬， OK， 不要说什么你来了我还是可怜你，我们回到一起吧，不要这样子， OK， 这样你只会越陷越深，是吧？结束和他断绝关系，完事儿了，就好像你从来不认识他一样。然后我知道我说这些话可能会触及到某一些男生的这个心理，你知道吗？他们可能会觉得，什么西兰，你难道不意识到这个男生是很爱这个女生的吗？他非常非常爱这个女生，他为她牺牲这么多，你却还要告诉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的分手，你怎么这样子啊，西兰？我不知道，可能会有一些人这么想，你知道吗？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话叫什么 ？Attraction is not a choice， 这个吸引力不是一个选择，你被谁吸引到不是一个选择。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喜欢一个人， OK， 然后很多时候你做这些举动很容易让一个女生不喜欢你， OK， 我不是说你们男女朋友之间你每天要想着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他发信息，如果我给他发信息的话他是不是会不喜欢我，不是这个样子， OK， 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你们应该像一个 team 一样，对吧？或者一个人引领着另一个人，不应该有这些小事情妨碍着你们的交流，对吧？但是你得知道，当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很 needy 的时候， needy 中文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黏人的时候，女生不会喜欢这种事情， OK， 男生在很多情况下会原谅女生的这种行为，对吧？男生很多情况下如果有女生黏着自己，不会让我们男生觉得女生有多么多么的不好，对吧？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女生更好。大多数情况下我会说，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话，如果女生黏着自己，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事情，我们会更喜欢这个女生。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男人，你黏着一个女生的时候，即使那个女生也很喜欢你，她可能会喜欢你黏着她一小段时间，但是慢慢她会意识到，或者天哪，这个废物是不是没有自己的事情做？ OK， 这个是十分常见的事情。男女是不一样的，在感情中，男女在感情中所需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女生想让你当一个男人，对吧？男生想要有一个支持自己的女生，是吧？所以当你每天黏着女生，你就是在告诉女生，我人生中没有任何事情做，然后让我唯一开心的方式就是和你在一起，是吧？你可能作为一个男生觉得，这真是一个浪漫的事情，但是女生不这么觉得， OK， 女生可能会开心一个星期为这种事情，但是在那之后她就会觉得你是个废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男生，你要放在首位的东西是你的工作，OK，永远永远是你的工作，你自己人生中开心的事情。不是女生，女生永远不能放在第一位，OK，永远不能放在第一位。我这儿听上去可能比较的残酷，或者怎么样，你知道吗？如果是我，对吧？或者其他男生，我如果让女，如果把女生放在第一位，我们都很喜欢，是吧？每天和女生在床里面，对不对？翻来覆去，然后说我爱你，宝贝儿，我爱你，对吧？然后过个2年。我们都会很喜欢，对吧？我们都会很喜欢这种事情，我们会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对吧？但是你要意识到，女生不喜欢这种行为是有原因的。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对吧？如果你每一天和一个你喜欢的女生在床里面翻来覆去，不去做你作为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去打拼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女生为什么要喜欢你？对吧？你可能一年和女生在，假设你的一年和女生在床里翻来覆去。然后女生会更喜欢你，想象一下，这会造就怎么样的男生，对吧？我们一个个都不会去工作，我们一个个都不会去打拼，我们只会和女生，对不对？甜甜蜜蜜的，然后变胖，然后变成个废物，然后不给社会提供任何价值，所以女生不喜欢这种男生是有原因的，OK？然后很多女生，她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每个女生不一样，有一些女生意识到自己喜欢的男生是那种不把自己放在首位的男生，但有一些女生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威胁，然后她们不会意识到这种事情，对吧？然后她们会说啊，你怎么不理我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怎么那个样子，对吧？这些女生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们会经常逼迫男生去黏着自己，OK？然后当她们成功的时候。当他们成功一个男生黏着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对这个男生丧失所有的兴趣，然后他们会经常有着这个循环，然后在想为什么我遇不到一个好的男生？为什么我遇到所有男生都一直黏着我？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为什么那一些我喜欢的男生都是那一些不对我好的男生？等等等等，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OK？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男生，你想谈一段感情，不要把女生放在首位，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不要逼迫男生把你放在首位，OK？这会让你们两个都不开心。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那种不把你放在首位的男生，OK？不是，而且这个另一个意思是不是让你找渣男，OK？很多时候，这为什么女生喜欢渣男？很多时候，因为渣男不把他们放在首位。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找到渣男，OK？但是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平衡。就算一个男生不把你放在首位，他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面对你好。但是，就是因为一个男生对你好，不代表他应该把你放在首位，对吧？所以这种事情都是一个平衡。然后，很多男生，真的需要意识到这一点。OK，你越快意识到这一点，你人生中就越快有更少麻烦在女生这一方面。然后，相同的，我说把女生不要放在首位的意思是，不是也让你去当个渣男？OK。你可能看到女生喜欢渣男，你也想当一个渣男，不是这个样子，OK？反而我想让你知道，女生喜欢渣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把他放在首位，OK？不是所有的原因，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原因，然后不要觉得哦，因为我想，因为女生都喜欢渣男，所以我也要成为一个渣男。西兰告诉我不要把女生放在首位，所以我每天要把她当成一个垃圾对待，对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得找到自己的平衡，这种事情到最后你都要找到自己的平衡。和一个女生在一起几天，然后翻来覆去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对吧？人生是关于享受，对吧？如果你很喜欢一个女生，你和她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同时你得知道你人生中的意图，你人生的热情是什么。对吧？然后你应该去打拼，回到你的工作上面，然后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样女人会更感谢你，她其实心底里会感激你，不像其他男生一样，把她放在首位，然后把她当成什么一个小天使一样，怎么怎么样，她会觉得你是一个更可靠的一个人。这个不是什么，我脑袋里面意淫出来的话，OK，我所有的关系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所有女生都会和我说一样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深呼吸这么多期，我一直在讲一样的事情，OK，关于这个感情问题上面，所以我希望这个你们现在能明白这一些话意图是什么，出自于什么地方，对吧？然后不要觉得， 这些都是什么？西兰叔健身冥想，工作只是为了好玩而已，不是？OK，不是。所以差不多这个样子。这一期深呼吸我不知道有多长，但是如果喜欢的话，别忘点个赞，留下个评论。OK，现在某点上面大家都不留评论，你们要知道，现在所有人都是订阅才能听到，所以不是播放数和以前有什么几千，对吧？所以如果你不留评论的话，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是吧？我都不知道反馈是什么，所以别忘留下个评论。然后，如果你想写信的话，别忘写信到深呼吸鸡汤 @163.com。然后，如果你是订阅了50元以上的话，别忘在邮件里面截图你订阅了50元以上的这一个档位，所以我会优先读你的这个邮件。所以差不多这样子，感谢大家收听这次深呼吸，然后我们下一次深呼吸再见，拜拜，拜拜。